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牢狱迫害多年，四川杨太英又被诬告到法院；患重病幸遇大法救命，云南梁云遭九年冤刑不动信念；黑龙江法轮功学员于桂敏遭绑架下落不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泸州市法轮功学员杨太英女士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近日得知2022年6月6日杨太英已被纳西区检察院非法起诉，诬告到了纳西法院。杨太英原是泸州市纳西区农机局财会人员，曾患有肾病综合症、慢性肠炎、高血脂等疾病，长期服用中西药。1997年杨太英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一身疾病神奇地消失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杨太英坚持修炼，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被中共非法关押迫害。2001年、2004年，杨太英先后被非法劳教共三年半。2013年，杨太英被江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纳西区国保大队警察使用株连手段，对杨太英的丈夫及丈夫的单位频频施压，要他配合做好所谓的转化。杨太英的丈夫不堪压力，被迫离婚。2013年6月，国保社区人员骗开房门，将杨太英从家中绑架，劫持到纳西区看守所非法关押。2014年，杨太英被泸州江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被劫持到成都龙泉女子监狱迫害。2022年3月，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杨太英在大渡口镇居民楼发放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泸州市看守所。如今他又被纳西区检察院以所谓的累犯为由再次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曲靖市法轮功学员梁云女士2021年5月3日走出云南第二女子监狱，结束了四年冤狱。梁云曾两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九年。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梁云患有冠心病、颈椎炎、胸椎炎、双膝骨质增生、泌尿系统结石、扁条体摘除四个瘤、子宫肌瘤切除，乳腺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几十个之多，不能碰、不能翻身等等，生命如此不堪无望。梁云几次自杀未成，幸好他经人介绍遇到了法轮功，练功不到20天，一身疾病就消失了。法轮大法给了梁云第二次生命。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梁云坚持信仰真善忍，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屡遭中共迫害。2000年3月，警察以非法集会为由，绑架了包括梁云在内的十多位法轮功学员。之后，梁云被非法判刑五年，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梁云遭关禁闭一天15-16个小时，被逼坐小凳等。中共人员还搞连坐制。梁云的丈夫有32年的工龄，因妻子修炼法轮功遭到单位无理开除。2017年4月，当地中共公检法人员以梁云给24小时监视他的协警董明通讲真相，送真相 U 盘给曲靖市麒麟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主任为由，将他绑架，后对他非法判刑四年。梁云再次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梁云在狱中遭到各种折磨。一次在集训九监区，梁云喊法轮大法好，五个特警冲上来对他拳打脚踢，又绑他去抽血。一次他练功被恶徒喷辣椒水，整个脸头上身被灼伤。梁云还遭严管迫害，严管的房间四周墙壁都刷上蓝白相间的条纹，人进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非常难受。里面也没有床，只有地板上放2米长、50公分宽、纸板一样厚的垫， 即2米长90公分宽的盖棉，没有枕头。而玉芳以所谓防疫为借口，天天在地上打药水，把垫盖全部打湿。梁云被严管迫害了3个月。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于桂明女士2022年6月30日在安居小区给2个学生讲法轮功真相，被红岸派出所2个跟踪的警察绑架，至今下落不明。66岁的于桂明是富区黑龙江化工厂退休职工，曾患医学无法医治的格林巴利综合症，全身瘫痪。在2008年濒临死亡的境况下，他有幸修炼了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仅仅2个多月病症全无。本着良善的愿望，于桂明把法轮功能使人去病健身的真相告诉民众，让不明真相的家乡父老能明辨是非。然而于桂明却遭遇中共警察骚扰，勒索钱财，非法关押，酷刑折磨。2015年5月，于桂明在超市给人讲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随后被警察绑架，于桂明被劫持到齐齐哈尔市看守所，期间于桂明被狱警及刑事犯群殴暴打，被戴上68斤重的脚镣，双手反铐后又在背后将手铐与脚镣铆死后串上，致使于桂敏身心时刻极其痛苦，不能自理。后来于桂敏被弗拉尔基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如今于桂敏又被警察绑架，下落不明。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亚特兰大举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澳大利亚悉尼各界集会声援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9日美国东南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阿尔法利塔市公共图书馆会议厅举行，来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及周边地区、南卡罗莱纳州、田纳西州的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心得交流会。交流会以中文、英文、越南文3种语言举行，并配有3种语言的同声翻译。21位法轮功学员登台交流了修炼心得体会。南卡学员琳达交流说，他于2000年10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比兹堡偶遇一位法轮功学员，他的面前正好放着一本转法轮，这位学员告诉他，这本书是讲真善人怎么做一个好人的。他听了觉得太好了，从此他得法修炼，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他在交流中回顾，在20多年的修炼中，他有时也觉得自己修炼有些年头了，但是那个精进的劲头这些年来似乎在逐年下退，他希望通过法会交流与同修们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亚特兰大学员尼娜交流说，他是在中共党文化灌输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修炼以前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善良的人，但修炼之后自己意识到自己有许多自己过去根本没有意识到的不善的因素都深藏在自己的空间中，表现出的现象有耐心不够、主观意识强、不够关心他人、做不到时时为别人着想等等。看到同修的表现，他找到了自己的差距。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8日，澳大利亚悉尼各界人士和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的海关大楼广场举行720反迫害集会。各界与会者赞扬了法轮功给人类带来内心的平静和身心的健康， 感谢法轮功学员的毅力和努力，同时谴责中共的迫害。基督民主党前领袖尼洛的太太西尔瓦娜在集会上代读丈夫的支持信，信中说，法轮功以宇宙特性真善人为原则指导人们修炼，促进了人类道德的回升。法轮功学员不违法，不应该被监禁，应该允许他们自由的修炼。他们按照真善人原则指导修炼，非常健康，这些一直都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澳洲勋章获得者、资深法学家大威·弗林特呼吁，我们必须坚决支持法轮功，我们必须坚持要求我们的政府采取最强硬的立场反对这种迫害。我们的政府应该联合我们的盟友，鼓励他们采取类似的强硬立场，让我们都遵循那些美好的真善人原则，并使这些原则成为我们行为的指南，使我们所有的人凝聚在一起。关于发生在中国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弗林特教授说，这是令人愤慨的，任何文明国家都应该禁止它，而且我们应该高度关注任何从事这种肮脏可耻活动的政权，而这正是共产党对他们自己的人民所做的罪恶行径。民主人士内森表示，中共一直以无神论为基础，禁止其他意识形态的存在。面对中共的迫害，法轮功没有屈服。在海外，他们自发创办了传播真相的多领域媒体，揭露中共对中国人的迫害。他们表现出无畏的勇气，他们广传真相，为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891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几年来清除害人宣传广告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中共协党打压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不仅残酷迫害大法弟子，更多的是对众生的欺骗毒害，目的是绑架和毁灭众生。这其中的邪恶手段之一，便是遍及乡村街道的邪恶宣传广告。宣传广告从早期黑板上用粉笔书写，到后来用防水的广告纸印刷的大小不等的各种广告，小到半米，大到2至3米长，还有大型的泡沫板，他们有的直接污蔑诽谤大法，有的将法轮功与其他邪教相提并论，误导世人。而中共本身是邪教，有的是所谓的举报奖励，举报恶告法轮功学员，上交法轮功书籍资料，奖励从100元到数千元不等。此外还有悬挂的邪恶标语口号，还有大量单张印刷的告居民的公开信等等。这些邪恶的宣传广告不仅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财，更是对众生的毒害和毁灭，令每一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痛心疾首。我们是佛法修炼，师父在经文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因此清除这些毒害众生的邪恶广告，大法弟子责无旁贷。记得10多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在一个比较偏僻的老小区里，发现了一大块水泥黑板上用粉笔写着恶毒诽谤大法的内容。这时我想起了附近居住着一位同修， 听说该同修在邪恶的洗脑班曾当众撕毁了墙上张贴的诽谤师父和大法的邪恶宣传材料，震慑了邪恶。我来到同修家，跟同修说明情况，希望同修能够晚上出去将黑板上的字擦掉。没想到我走后，同修马上拿起家里拖地的布拖把，下楼去将黑板上的粉笔字擦掉了。同修的正念正行令我既震惊又惭愧，同修的状态像明镜一样照出了我的怕心、依赖心、保护自己的私心。在同修的激励下，在师父和大法的正念加持下，我也默默地担当起了清除邪恶广告的责任。刚开始清除邪恶宣传广告经常是几个同修相互配合，效果也不错，但其中也暴露出自己的一些人心。记得在一个乡政府的办公楼门前，有一组较大的宣传栏，做得很大很结实，不仅有不锈钢框架，还有玻璃窗，同修们一起配合清除了几次。后来邪恶不仅加了一把大锁，还特地为此安装了一个摄像头，真的是正邪较量。一天晚上集体学法之后，协调人安排几个大法弟子一起配合去那里清除。说实话，我当时嘴上没说，可心里却有顾虑，心想我被邪恶不止一次迫害过，一旦被录像肯定会被认出来，因此表现得非常谨小慎微，尽量低着头。虽然邪恶宣传栏被成功的清除，但我心中总有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在我们小区大门口，社区主任将我叫到一旁，问我，你去清除宣传栏了吗？当时我心里一惊，极力想回避这个问题。主任紧接着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告诉我说，他们开会看了这段监控录像。主任的同学中有大法弟子，善良的他明白一些真相，他当时用人的方法尽量的保护我，也算是正确地摆放了自己的位置。当然，主任告诉我的目的是劝告我不要这样，太危险了，而且会连累家人。我谢过主任的好意，心情却很沉重，都是自己人心不正招来的麻烦。后来又有一次，我跟一位老同修说，某某处有邪恶的宣传广告。老同修笑着对我说，谁看见谁负责。此时我悟到，我再也不能依赖任何人了，我必须在这方面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从此以后，只要看到哪里有邪恶宣传广告，我都尽量自己清除，不依赖任何人。印象最深的一次，想起来也挺有趣。有一次，恶人又张贴了很多邪恶的宣传广告，唯有一张最难清除，因为它就在社区办公室门口的宣传橱窗上，不但大，而且贴得很牢固。记得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那天天很热，街上人很少，社区办公楼专门开了一间空调房，供居民休闲娱乐，里面有很多人在打牌下棋。为了安全起见，我推开门，礼貌地问了一声，请问社区值班的人在哪里？一位男子不耐烦地大声说道，不在，不在。我笑着将门关好，立即转身将贴在玻璃橱窗上的邪恶宣传广告用力撕下。虽然当时响声还比较大，但四周空无一人。我立即将广告揉成团离开现场，心中无比欣慰感慨。也许是师父看到我有这么一点责任心，在工作方面也给我做了巧妙的安排。我因被迫害失去了工作，四处打工，生活艰难。后来师父巧妙地为我安排一份骑电动车四处送货的工作，这使我在这方面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因为骑电动车穿行于大街小巷、小区楼栋之间，除了顺便发放一些真相资料外，还有很多机会及时发现张贴在不同环境中的邪恶宣传广告。有些偏僻的角落，如果不是住在这里的人，一般人是很少会走到这里来的。他们躲在这里，散发着邪恶的毒素。例如，有一次在一栋老楼房和一个小区的狭窄缝隙之间，每一个老门洞门口以及老楼外宣传栏背接的一面，总共张贴了大约五六张邪恶的宣传广告，被我发现并及时清除。出现最多的就是出现疫情之前的那几年， 那时邪恶真的是疯狂地毒害众生，到处都可以看到邪恶的宣传广告。清理完一批，不久邪恶又贴出一批，有的小区几乎每个门洞都有，有的贴在保安室门口，有的贴在电梯口，还有摄像头，看着真是心急如焚。有时送货时间又紧，实在是顾不了那些了，便当着大家的面将电梯口旁的邪恶广告撕下，旁边的人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没有人说什么。其实当你心态纯正的时候，真的是有奇迹展现出来。记得有一天下午刚进小区大门，便看见小区门口贴着一张邪恶广告，转身看了一眼，保安室里空无一人，我迅速下车将广告撕下并装进我送货的箱子里，刚处理完，保安便从小区里走了出来，真是太绝了。还有一次，就在这个小区对面，也是门口坐着保安贴着邪恶广告，几个同修配合，有的正念除恶，有位老同修上前跟保安说话，我抓紧时间上前将害人的广告迅速撕下，扔进了旁边菜市场的垃圾箱里。当然在除恶的过程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一次听说某小区外菜场里有一条邪恶标语，我晚上打着伞来到菜场，将标语一头割断，标语坠落在雨水中，心想他们不会再要了，没想到第二天标语又被挂起来了，我心中懊悔不已，除恶务尽，不能糊弄。还有一次在一个正在拆迁的小区里，一个保安亭上贴着一张邪恶广告，我过去大大方方地将广告接了下来，保安从小房里出来看着我，我笑着对保安说，这纸给我垫箱子挺好，我说了声谢谢匆忙离去。事后想来有些遗憾，当时保安仅一人在场，给他讲讲真相岂不更好。还有一次在一小区门口，趁保安不在现场，我将门口宣传栏上的邪恶广告撕下后匆忙离开，旁边一位老婆婆说了一句话，意思是我破坏公物干坏事，其实当时我完全可以不慌不忙地告诉她我是在做好事。那几年由于邪恶广告太多，白天清不完，晚上还要用电动车带着孩子到外面到处搜寻，特别是秋冬季节，感觉又冷又累，心中偶尔会冒出怨言，心想这附近的大法弟子怎么都不出来清除这些邪恶的广告呢？但转念一想，其他大法弟子在走出去讲真相方面比我做得好多了，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事情，有什么心理不平衡呢？再说我现在的便利条件不都是师父安排的吗？清除邪恶广告我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如今回想起来，当时那些想法真的令人汗颜。这几年总共清除了多少邪恶宣传广告无法统计，只是觉得那几年清除了一批又一批，整天风尘仆仆，忙得不亦乐乎，因为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不能让邪恶毁灭众生。在这个过程中不但得不到人中的名利，还要在吃苦中不断磨练意志，提高心性，是伟大的法让我们的思想不断净化升华。感恩世尊一路保护，感谢同修配合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工作之便智慧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6日。我在教育系统工作，早期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较多。1999年720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这里打压非常严重，也曾出现过公安国保人员直接到单位 绑架在单位讲真相被举报的学员，然后送去劳教迫害。因此我悟到，在这样的单位讲真相救众生，就必须做到理智加智慧。第一部分，退还购物卡。由于自己多年来的工作一直和招生、分班、学籍管理有关，所以和家长间就有一些互动。每年的招生季节都会面临一些择校生的问题。学生的择校有各种原因，无论哪种原因，家长为了达成择校的目的，都会进行各方面关系的打理。到了我这个环节，家长送卡是常有的事。修炼人收家长的贿赂卡，那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来不及讲明真相，而你把卡硬退还给他，家长会非常担心他这件事情办不成。更主要的是，家长失去了一个明真相的机会。于是，我从长考虑，招生开学季工作非常忙碌，身边常常人来人往的。这时若家长留下了卡，我会马上做好记录，等开学后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这时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约送卡的家长见面。见面前先对孩子在校情况进行了解，见面时首先向家长反馈一下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针对孩子特点给家长提出管理教育孩子的建议，然后把卡退还给家长，告诉家长自己家人练法轮功，因此自己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能做收卡这样的事，借机讲三退保平安。这样一般都会很顺利的给家长三退了，家长也会很高兴。也曾经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家长留下了一张卡，当时学生的名字没有记好，开学后就找不到这个学生了，但我心中一直记挂着。事情过去快两年了，一次偶然路过一个班级，门敞开着，我一抬头发现坐在第二排的孩子就是我要找的人，这样通过退卡，又一位家长明白了真相，得救了。第二部分，救度年轻人。单位常会有实习生或年轻人聘入，我也就很注重给这些年轻人讲真相，救度他们。通过和他们互动，我发现这些年轻人被无神论洗脑很严重，多数对大法的美好一无所知。提到三退的事，他们会担心影响到自己的前程。针对这些情况，我会用心考虑，找准心结，讲真相，劝三退。工作中一切的互动都为最终的救度做准备。这些年轻人有的远离家人，造成生活上有些不便，有的工作经验不足，结果工作中矛盾很多。遇到这些，我都会很热心地关心他们，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中，需要帮助时我就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帮他们及时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这样时间长了，他们就觉得我这个人很善良，很热心，值得信赖。有了前期良好的铺垫，合适的机会讲真相，劝三退也就好做了。经常是找一个合适的小空和年轻人谈谈心，交流一下，关心一下，顺便就把该做的事情做了，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不留痕迹。第三部分，珍惜同事缘。能够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我知道这是一份值得珍惜的缘分，所以让同事明真相，三退保平安，是我最大的心愿。但我也非常明白，不可操之过急，否则会适得其反。多年来的学法修炼，大法使我开智开慧，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智慧，给单位破解了许多难题，在有些方面对单位发展的贡献非常的突出。 也因此单位领导和同事对自己肯定和称赞有加。我明白这些成绩都是师父和大法给予我的，同事们对这些成绩的肯定为他们明真相做好了铺垫。这样在平日的工作中，我与单位其他学员相互配合，一有合适的机会就赶紧讲真相救人。当然也有一时不能接受的。有一次，我精心准备了真相资料和二维码卡片，想要给一位同事讲讲真相，没想到他非常不接受，我就把真相资料收起来了，不和他发生争辩，不让他感觉有压力，过后仍然友好相处，等待机缘合适的时候再讲一讲。工作之辩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也深深体悟到，各种机会抓不住会很快过去。比如前期多年的利用退卡、退物等形式讲真相，现在就不可能了。现在网络介入招生等工作中，学生入校前，我根本没有了与家长见面的机会。大法弘传，闻者喜，勤于修行多智慧。在未来不多的修炼时间里，我会抓紧时间多救人，用修炼的成绩回报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胯下之辱典故中的无赖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9号。师父在讲法中讲到大人之心时，讲到了汉朝刘邦的大将军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有个无赖在街上叉腰挡住韩信去路，要韩信要么用宝剑砍他脑袋，要么从他胯下钻过去。那要是一般人遇到这个事，谁能忍受这样的气压？在街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自己从别人胯下钻过去，那简直是奇耻大辱，说不定就一怒之下拔剑而起了，最起码恐怕也要愤愤不平的理论理论了。但是大将军韩信既没有拔剑而起，甚至都没有去理论什么，就直接从那个无赖胯下钻过去了。以前学法感受到的只是韩信了不起的大人，只觉得那个无赖非常可恶。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个故事中的无赖，他固然不好，但是正因为这个无赖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他的无赖泼皮的角色，才成全了，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韩信受胯下之辱的典故，才让我们从中深刻地感受到了大人之心的内涵。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常人给我们制造的麻烦痛苦，如果能够正确对待的话，对于一个修炼人、高境界的人来说，恰恰是磨练他、提高他的心性、展现他的境界和威德的机会。关键是如何正确对待这样的事情。常人在不知不觉中表演他们的不好的一面的时候，恰恰正是烘托我们、展现我们修炼人不同于常人的如何的好的一面的机会。那么我们在今天修炼中所遇到的常人或者是同修之间给我们制造的一切麻烦和矛盾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了呢？我们是在任何矛盾中表现出了我们大法弟子宽容、善良和祥和了吗？还是陷入具体的矛盾中，愤愤不平地去想那个让自己越想越生气的表面自以为是的理由呢？个人体会，千万不要被你认为自己如何对、别人如何不对的这个表面理由所迷惑，正是这个理由让你觉得自己如何正确，正是这个理由让你觉得别人如何不好，也正是这个理由让你内心觉得不公，让你越来越愤愤不平，最终陷入矛盾而不能自拔。如果总是看表面事情的对错，那么即使解决了这个矛盾，当下一个事情矛盾来的时候，又会有一个具体的让你生气的理由，让你又陷入具体矛盾中，所以总是悟不出来，总是跳不出来。 放下那个矛盾中你坚持不放的理由，因为这个理由背后实质上可能是怨恨，是气，是争斗，是执着心，是一团黑黑的不好的物质和业力。你被他表面的理由迷惑，在强调那个理由的时候，就在增强那些不好的物质和不好的执着心。千万不要光看对错的表面，而要向内看看他实质是什么心。就算对方错了，我们修炼人还要讲个宽容大度吧。就算面对矛盾要去解决问题，去说些什么，也要有善心，也要讲究方法方式吧。打个比方，大家能够理解的，比如管孩子是没错的，但是有人管孩子气得又打又骂，有人管孩子是心平气和的说服教育。就是说，管孩子这件事本身没错，但也绝不是生气发火的理由。跳出具体事情，放下那个让你不高兴的喋喋不休的认为别人如何不对的理由。大法弟子遇到任何事情，就以大法的法理衡量。师父在法中讲的是一个概括的法理，我们修炼中不管遇到的事情如何千变万化，就以大法衡量。与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归根到底就是别人对你不好了，给你制造麻烦了，让你痛苦了，或者让你利益损失了等等，最后就是让你心里不平衡，让你生气或怨恨了。看事情不能光从表面现象去解决问题，要看根本，从根本上找问题，怎么对待呢？我们从法理上知道，遇到事情要首先向内找。常人嘛，那当然表现的就是常人的角色，以及常人的许多不好的心造成的状态。要不怎么叫常人呢？那么大法弟子呢？当然就要体现出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展现大法弟子的了不起的一面。其实大法弟子面对各种矛盾体现出的大善大人，处理矛盾时的不同于常人的高姿态，又何尝不是留给未来的历史呢？当然要做好这一点，那就要多学法，敢于放下个人的一切执着，以法为大。就是我们大法弟子之间的配合上，虽然我们有着更充分的理由，为了大法工作嘛，那么发生矛盾时，我觉得也要看看我们冠冕堂皇的为了大法的表面理由下，找找自己的内心，是否有自己的执着，证实自我的心，争斗心，不理性，不够善的心，在起不好的作用，是否放下自我，真正站在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角度和大局上看问题。在正法时间极其紧迫的情况下，希望我们大法弟子放下人心，配合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救人。以前看《西游记》，总有个疑问：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为什么孙悟空不一下把唐僧背到身上，一个跟头不就到了大雷音寺了吗？何必这么辛苦一步步走去呢？其实，我们简单想一想，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还看什么《西游记》故事呢？没什么故事情节，没什么吸引人的，那还看啥？更不会有许多人都看很多遍了。另一方面，我们从修炼的角度知道，人修炼要在磨难中坚定那颗心，要还掉业债，放下一切执着，所以会有一关一难的各种针对人心的考验。那真是九九八十一难，少一难都不行，还要补上。甚至很多神仙的坐骑跑出来，化成西天路上的妖怪来设难。我们在常人中修炼，不可能来许多神仙直接给我们考验干扰，也都是利用常人，以常人的自然的表现形式来帮我们提高。其实对我们修炼人来说，确确实实都是好事。那么常人给我们制造什么麻烦的时候，我们真不能去怨恨他们，真要怪，那也只能怪自己以前干了不好的事，造了业力。自己从法中悟道，许多不顺心的事情，表面上是别人对你不好，给你造成麻烦痛苦，其实是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所以你去抱怨别人，那当然错了，千万不要怨别人，要怪只怪自己不好的心，干坏事造下的业力。而那个给你制造麻烦的人，恰恰在帮你消业和提高，确实应该感谢他才对。也不要眼睛去盯着哪个具体的人，其实你有业力和人心，没有张三也会有李四给你制造麻烦，总得有人去演你修炼路上的这个角色，帮你提高啊。 我以前一遇到具体事情，就总是想别人如何如何不好。现在遇到矛盾，首先想到不要去怨别人，都是自己人心和业力造成的，要首先向内找。这样思维观念扭转过来后，一段时间感觉提高很快。其实我们真的不能把自己和他人的人的一面看重，真的不能用自己的人心去看待对方人心的表现。用人心看人心，那怎么行？越看越生气。恰恰要把表面人的一面看淡，看虚了。人的表面上只不过是一粒浮尘中微不足道的一念幻象而已。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是从天上来主持正法救人的使者。而常人恰恰是为了自己天国众生勇敢下世等待大法救度的伟大的神，是一方宇宙的代表。救度他们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和责任。我们只有在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大法弟子好的一面、善的一面，那才能够更好的使他们得救。不管怎么样，常人以他们常人境界的表演给我们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不同方式的磨难，也正好给我们提供了如何去悟道和提高的机会，同时也在丰富我们修炼的历程，完善我们修炼的道路。我们大法弟子按照大法的要求去正确对待，走过去那就是自己的威德。而我们的正念的表现也是给将来的不同层次的众生留下不同的参照。就是在今天这样邪恶疯狂的迫害中，有伟大的师尊在，有法在，我们能坚定地走到最后。疾风知劲草，磨难见真金。邪恶的恶烘托出了大法弟子的善，邪恶的疯狂表演就像电影的背景一样。在这样恐怖邪恶的场景下，大法弟子能放下生死，能走出来救度众生，更难能可贵。当然，我们是在不承认这一切旧势力的迫害中走好自己的路，我们就按师父要求的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正法已经向法正人间过渡，救人时间如此紧迫，再次希望那些迫害中迷于常人中的同修赶快回头走回来。西游记中孙悟空取经路上由于人心回花果山，最后还要回头走完西天取经之路才能成佛。再次警醒，由于人心一时迷于人中的同修赶快回头跟上来，时间一过，机缘已失，悔之晚矣。也希望同修们不要因为人心迷于各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迷于一粒红尘中的刹那幻象中，把心都放在法上，救度更多的人，亦不辜负师尊的苦度和这万古机缘。以上只是个人在目前有限的层次的领悟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集体学法不动摇，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3号。2017年9月因全国范围的敲门行动，原来的学法小组人员发生变化，经人介绍，我辗转来到了一个刚成立没多久的学法小组，继续集体学法。当我兴冲冲地来到新学法小组，结果心里落差极大。这个小组四个人，三个是新学员，其中一个还双目失明，只能听法，还有一个老学员爱来不来。小组成员平时交流就像常人聊天，基本不在法上，整个小组摇摇晃晃，如果有个风吹草动极其不稳。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只想把这里作为过渡阶段， 跟他们明确表明，只学习一段时间就会离开。带着这种心态，经过了半年时间。2018年5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小组一位新学员到街上面对面讲真相时，被路人举报，当场被绑架，家也被抄了。当消息传到学法小组时，整个小组学员都慌了神，不知道被抓的同修能不能扛住，在严刑逼问下会不会把我们出卖。为了减少损失，大家主张是不是暂停学法，等风波过了以后视情况而定。我也左摇右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还是强迫自己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从法上想，到底该何去何从。经过了一个下午的考虑，我和同修交流了一下，觉着大家是一个整体，不能因为某个同修出了点事就跑路，只有勇敢面对，才能减轻被抓同修的压力。而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形式，再难都要想办法坚持。至于安全问题，如果放下生死，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真正的在法中修，没有人可以动得了我们。于是下定决心，集体学法不停止，同时告诉其他同修，集体学法不动摇，能来参加的就参加，不愿来的不勉强。就这样，小组学法坚持下来了，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风波慢慢平息下来了。我也从以前看不上这个小组改变了看法，继续留在这里成为小组的一员。转眼到了2020年11月，谁也没想到一场更大的考验即将来临。另一位老同修在超市讲真相被顾客举报，而且警察通过监控直接追捕到他家里，这是他第三次被警察追踪，前两次正面闯过来了。而他住的地方离学法点仅百米之遥，到处都是摄像头，一调录像啥都看见了。这次明显大家有点扛不住了，但我还是想，越是困难越要稳住，坚持挺一挺，放下自我就会柳暗花明，集体学法不能停。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就这样，三个月时间过去了，那位老同修也走过了最艰难时刻，找到了自己被旧势力迫害的借口，整个学法小组又经过了洗礼，坚定地屹立在了风雨之中。如今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已经坚持了5年时间，它像一朵小花静静地开在世间，每个成员都在做好三件事，紧跟师父走好最后的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云南大法小弟子的修炼故事，作者云南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1月5号。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11岁。听妈妈说，我还在妈妈肚子里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在听大法音乐普渡济世了。 我出生以后，每天在睡觉之前，妈妈都要放师父的讲法给我听，直到上幼儿园都在听。我很喜欢听师父讲法。上二年级了，奶奶开始教我练功。我们家的修炼环境很好，因为奶奶、妈妈、姨妈都是同修，所以我就这样很幸运地得法修炼到现在。下面就和大家说说我修炼以来的小故事。一、学法、练功、修心性。我每天放学后就和奶奶一起学法。我平时学法倒是很认真，可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偶尔就会胡思乱想，静不下来，什么都想。还有时会把书念得很快，这时候奶奶就会纠正我，叫我学法要认真读，用心读。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刚开始练功，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我抱不住。有一次头顶抱轮时，我有些坚持不住了，手很酸，酸得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奶奶示意我，叫我做两侧抱轮，可我边流泪边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最后还是坚持着练完了。还有一次在学校教室里，我被一个同学绊倒在地，整个人趴在地上，肚子摔得很疼。我心想，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一定不会有事。很快我爬起来，一点事都没有。可是绊我的那个同学吓坏了，还问我要不要上医院。我说没事，不用去，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二、心系救人和同学讲真相。记得我在四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自己面对面和同学讲真相了。一次有一个同学和我说，他晚上会看到窗外有一些可怕的东西。我一听，我知道机会来了，便开始给他讲真相。我首先告诉他，他看到的这些都是另外空间不好的东西，然后告诉他看见这些东西是因为他入少先队了，退了就不会看到了。他一听我说的就连连点头要退队。随后我又给他一个护身符，教他念九字真言。现在我换了一种方式讲真相。我首先就问我的同学有没有听过王共识，他们都说没有听过，然后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有一些同学一讲就退，可有一些受党文化毒害比较深的就没表态。我就告诉他，你好好考虑，等你想好了你就告诉我，我等你。三、正念对待消病业。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消了一个大业，那次我发高烧，烧了好几天都不退，烧得最厉害的时候接近40度。爸爸当时没修炼，所以很担心我，要叫我上医院看病，可我偏不去，因为我在心里想，我不是生病，我是消业，医院是看常人的病，我不是常人，我是修炼人，有师父管，我不去医院。爸爸没办法，只好依着我。最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的烧退了。我消了这次业后，就很少再有身体方面的业力了，即使有也是很小的病业关，从来不耽误我的学习。四、在法中归正。我以前有一个执着，就是不爱听别人说自己有什么不对，也就是不爱听难听的话，只爱听好听的话。只要妈妈和奶奶一说我有什么不对，我就不高兴。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慢慢地去掉了这个执着，因为妈妈和奶奶说的都是为我好，于是我归正了自己的言行。 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中的经历和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